方飞，你记不记得前一段时间一些美国的移民政策有许多改变，其中呢就包括呢一些被拒绝的非法移民他可以重新申请绿卡。那因为这个呢，我们曾经还说呢，做一些采访，聊一聊这个话题。
当然记得啊，移民这个问题对海外华人都是息息相关的，那人们对这方面政策都很关心。
是啊，
哎，我记得啊，你还说要做一些调查，那你调查做得怎么样了？
我确实做了一些调查啊，不过呢在调查过程中啊，我却看到我们英国的记者站对英国的这个谎言工厂案做了一个深度采访，那一下引起我的很大的兴趣，所以我想我们是不是先放一放美国这边的这个移民政策，先来谈一谈英国的这个和非法移民有关的案子好不好？
可以啊，不过啊，我可是记得你这个调查的任务还没完成。哎，这个谎言工厂案啊，你是指去年啊，在英国一起轰动一时的华人造假申请难民案吧？
就是这个。当时这个英国警方啊，发现了一个律师事务所，他为2000多名来自中国的人呢，以编造的理由来申请这个难民的身份。那其中呢，有1000多名是假冒法轮功修炼者来申请难民的。那我们的记者呢，就采访了英国警方负责这个案件的总侦探长海琳古德女士，那我们就先看一看她谈这个案子的一些调查经过。
So we started looking at all of them, and it really resulted in us executing a search warrant at the solicitor's company, where we seized over 2,000 files where he had been representing Chinese nationals that had arrived illegally in the UK.And were claiming political asylum. Once we started obviously looking at those, our next challenge was actually to find those people, which in itself was a huge challenge. Many of the addresses that had been given were either bogus or only used as a mailing address. So it took us many months of writing letters trying to track these people down. Many of them did come forward, and we interviewed them.With the assistance of interpreters, and they were able to tell us exactly what their claim was and how they'd come to be in Mr. Miranda's office and filling out those forms. On most occasions, they had arrived illegally into the country by various means, some by air, some by sea, some in the back of lorries, that sort of situation. And their claims for political asylum varied, all sorts of different reasons. However, they all said that they had been told to claim that the Falun Gong issue would be their best reason for getting asylum. So those forms had been filled out for them.
哎，我记得案发之后啊，那个三名被告其中的那位律师，他被判5年监禁，那他的女朋友一个中国留学生是判2年监禁。那么那个翻译李龙飞啊，现在好像是仍然在逃。
你知道很清楚，其实不仅是英国警方了，在我们记者对其中一位证人的采访中呢，他也谈到了因为这个律师啊，还有那个李龙飞，也就是在逃的人，做事的时候很不负责任，收了人家的钱呢又不给人家办事。那当时呢就有不少他的客户非常的不满意，有的甚至是要起诉他们了。
这其实也看得出来，因为你从英国警方的说法，就说那些申请表格几乎是一模一样，而且连这个拼写的错误都相同，那骗人还骗得这么马虎，真是太离谱了一点。
那位证人啊，他说每个人编的这个故事啊，都是基本相同的。那我在听的时候呢，就觉得非常的好笑。
是吗？那我们来听一听这位证人说这故事是怎么编的。
我来到英国的时候，就是，这边有一个，这英国这边有一个就是叫李龙飞的一个中国人，然后我来的时候因为不懂英文嘛，语言上有障碍吧，然后经朋友介绍就说他可以帮人家申请庇护啊之类的，而且就是帮人家编故事啊什么，再加上我什么都不知道然后我就自然的就去了他找这个李龙飞。然后直到一天他带我到律师楼，就是约我到那个律师楼去吧，那个以前那个律师叫米兰岛。然后去了以后我发现他正在跟别人在编故事然后就是编法轮功的那个在中国受到迫害的那个故事吧。
对你是不是也是编同样的故事
吗？这个 是一样的，他跟我也是编一样的故事，然后他编故事反正就是说什么就是你是在国内你是法轮功修炼者而且是辅导员，你的练功点上有你教的四五百个这样子，就是就是练功的嘛，这样子吧，然后你是个在那个练功点的是一个负责人，然后425就是1999年425上访，你有参加，然后你带头参加，然后就是到了720迫害以后，就是警察又抓你，又通缉你，然后就是幸好你没在家，然后就是警察就把你的家给抽了，然后就你那时候就到处躲藏，然后最后在一个生意人的帮助下，然后就跑到英国来。因为在这之前他都是用很多人，而且很多律师呢，他都是用那个就是基督教受迫害之类的那些，而且还有计划生育之类的，然后来进行庇护。然后知道法轮功这个事件，在就是在中国政府要迫害法轮功，就是1999年720以后吧，然后很多人来庇护，就以法轮功的名义在英国申请庇护，因为他们都觉得，因为法轮功在中国确实迫害得很厉害，然后就故事也多，然后申请的成功率也高吧。
你还别说啊，那个律师楼给他们编的故事倒真的是中国大陆法轮功修炼者比较典型的这个受迫害的例子。
嗯哼，
那如果光听一个人说，作为一名官，我觉得恐怕真是很难判断这个人是不是真的练法轮功。
我听说有些真的练法轮功的人，他申请移民的时候倒被拒绝了，那有些不练的人呢倒申请成功了。
有一次啊，我听一位法轮功学员跟我说，那听了我觉得也挺可笑的。他说去移民局看到有用法轮功申请难民的，但是那些人手里呢都拿着一些 flyer， 就是他们叫做真相资料，在聚精会神的看。那他说其实真正的法轮功学员啊，他是一般不看这些资料，但是却会拿着自己的书在看。
不过呢，法轮功学员啊对这件事情啊看法好像还是挺宽容的。我们的记者呢采访了英国的一位申请庇护呢已经通过的法轮功学员，那他就讲了一下呢他这对这种事情的看法。
我遇到了一些就是从福建偷渡过来的，他们来了以后申请证庇护，那么其实他们给我讲了他们自己的经历，其中有一个给我讲，他们为了来到英国花了20-30万不说，他们走了2个月的行程，大冬天在乌克兰的深山老林里徒步穿越，他说几乎有就是死里逃生来了。我听了以后我真是觉得很同情，我就在想那么多的人为什么千辛万苦的非得要逃出来，那肯定是我们为什么要来到英国，他们向往着英国挣钱是一方面，我觉得就是说这个社会的一种民主自由和对人权的这种尊重啊，是在我们自己的国家里在中国大陆没无法可比的，所以他们就千辛万苦的来，真是生活就是很困难，处境很困难，我也真是很同情他们。他们当时我跟他接触的时候，他们就想，他说我们既然以法轮功的名义来申请庇护，我们想学学练功，这样的我们在申请过程中的我们至少对法轮功有个基本的了解。我当时就想，我想我们修炼法轮功我自己身心受益，我也真想不管他是从什么渠道吧怎么样，我也真想让他们真正的能了解法轮功，能够认识法轮功，真正的如果他们也能够跟我一样修炼的，也能够就是身心受益。那另一方面我想呢，如果他们这样的如果又不了解法轮功的话，那么在这个申请的过程中可能做出一些什么事情，那么实际上有损于法轮功的名誉，那么其实对国内发生迫害的一种学员是一种损害，同时呢对这个英国政府跟人民他们这种善良的愿望也是一种损害，所以我就很愿意去就告诉他们法轮功的真相，如果他们要想学练功呢，我也真是很愿意的教给他们，我觉得这种美好的事情我真是愿意与所有的人分享。
哎，金然，那案发之后啊，那1000多名就是以法轮功名义申请移民的人，他们是面临什么样的结局呢？那他们中有没有人已经拿到移民身份？
据我们在英国的这个记者说啊，其中有一些已经拿到身份了，那么就不会再重新审核了。
哦、
那大部分呢被拒后呢，仍然是非法滞留在英国。
哦，
嗯，
其实我在想啊，这些人在中国迫害法轮功的时候，用法轮功来申请移民，如果申请到了，那他们也算是欠了法轮功一个人情了。
不过有意思的是呢，有不少人啊，一开始他是利用法轮功的，但是在这个申请过程中啊，需要为了这个应付面试啊，或者是真的接触了一些练法轮功的人，那后来呢，他们也开始真的练了。
哦，是吗？
像刚才那位申请人之一的陈先生，他呢就是后来真的开始练了。那我们来听一听他讲这个过程。
后来看到真相材料以后，然后就对法轮功的真相有点兴趣，然后一直在想去了解，然后直到2001年这样子，我就是看到了一本转法轮，觉得法轮功挺好的，然后然后就试着就尝试的就是去修炼啊，比如说打坐啊，因为中国中国几千年来的那个，比如说道家、佛家，他们就是都有讲那个打坐啊，是什么坐禅啊之类的。所以我刚开始是就是有这些好奇心嘛，然后就促使我去修炼法轮功。那后来通过自己的道德就是个人那个素质改善素质提高吧，这样子吧，就是比如说过去我很会。一下子就是很会生气吧，然后说脏话吧，骂人嘛，赌博吧，抽烟喝酒，这些都是都是比较都是非常正常的，这些作为一个男孩子来讲是吧。然后通过练法轮功以后，短短两个星期，我这些东西不好了以后我都全部戒掉了，所以这些东西就是简直让我就是感到太神奇了。
陈先生这故事啊倒是挺有戏剧性的，不过在听了这些故事之后啊，让人对这个非法移民的处境真是挺感叹的。
是啊，在采访中呢，这个总侦探长海林古德女士呢，她就忠告那些非法移民啊，不要浪费自己的金钱给那些只为赚钱的人。她说没有人可以保证他们到英国后呢可以获得政治庇护，有地方住，有钱挣。
不过这样的忠告恐怕没有什么用。你知道前些时候啊，我又看到报道说5月份又有180名中国的非法移民，他去英国的这个贝克姆海岸拾贝。那么年初这个贝克姆海湾这个华人拾贝惨案才刚刚过去没几个月。
是啊，可能对于他们来说啊，也没有太多的选择。那从一开始他们从中国偷渡出来的时候，这条路呢就是充满了危险。
我记得几年前在英国还发生过50多名中国的非法移民，他因为躲在这个集装箱的货车中被窒息死亡，
被闷死。
对，那这一次次事故就让人不得不想，为什么这么多人他们冒着这么大的风险，而且出来之后还要吃这么多苦，但是就是一定要离开故土偷渡到海外呢？
我想起来啊，我曾经和一位在纽约打工的朋友聊天，那他当时在大陆的时候做生意是日进斗金的。我就问他，我说你为什么不在大陆做老板而跑到美国来吃这个苦呢？
那他怎么说呢？
他当时是沉默了好一会儿，然后他才说，他说啊，他当时越赚的钱多啊，心里越不踏实，因为不知道呢谁在身后盯着你当了这个出头的船子，那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来一个整顿，让你来一个竹篮打水一场空。他说呢，在美国呢是比较辛苦一点，这可这个钱啊赚得比较踏实，只要你不去杀人放火就可以过安稳日子。
看来在这个移民的背后啊，还是有许多更深层的东西。那我想这个呢，就不是我们一句两句能够聊得清的。而且我相信我们的观众也会有他们自己的思考。
是啊，观众朋友，谢谢你们的收看，我们下个星期再见。
再见。